你好，欢迎来到 Now 睡眠故事。今天我们一起跟着朱自清先生去欧洲的瑞士看一看。开始这趟旅程之前，请选择一个安静、温度适宜的环境，把身体调整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轻轻地闭上眼睛，慢慢做几次深呼吸，让身体放松下来。通过鼻子深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然后用嘴巴慢慢的、充分的呼气。再来一次，鼻子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嘴巴慢慢的呼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呼气，感觉整个身体随着呼吸慢慢放松下来。现在回到正常的呼吸，随着呼吸让自己更平静、更放松。瑞士有欧洲的公园之称，起初以为只是有些好风景而已，到了那里才知道无处不是好风景，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没有别的。这大半是由于天然，小半也是人工。瑞士人似乎是靠游客活的，只看很小的地方也有若干的旅馆就知道，他们拼命地筑铁道、通轮船，让爱逛山的、爱游湖的都有着落，而且车船都方便，有票在手里，爱怎么走就怎么走。瑞士是山国，铁道依山而筑，隧道极少，所以老是高高低低。还有一种爬山铁道，这儿特别多，狭窄的两轨之间另加一条特别的轨道，有时是一个个小方格，有时是一个个钩子，车底下带一种齿轮似的东西，一步步咬着这些方格或者这些钩子，慢慢的爬上爬下。这种铁道不用说，工程自然是大极了，有些简直是比斗比斗的。逛山的味道实在比游湖好，瑞士的湖水一律是淡蓝的，真正平得像镜子一样，太阳照着的时候，那水在微风里摇晃着，宛然是西方小姑娘的眼睛。若遇着阴天或者下小雨，湖上迷迷蒙蒙，水天混在一块儿，人如在睡梦里。也有风大的时候，那时水上便皱起粼粼的细纹，有点像平眉的西子。可是这些变幻的光景在岸上 或山上才能整个看见，在湖里倒不能领略许多。况且轮船走得究竟慢些，常觉得看来看去还是湖，不免也腻味。逛山就不同了，一会儿看见湖，一会儿看不见。本来湖在左边，不知怎么一转弯忽然挪到右边了。湖上固然可以看山，山上还是可以看山。阿尔卑斯有的是重峦叠嶂，怎么看也不会有尽头。山上不但可以看山，还可以看山谷，稀稀疏疏、错错落落的房舍，仿佛有鸡鸣犬吠的声音。在山谷里，在山脚下，看这些风景，能让人流连徘徊。目不暇接地过去，新景色层出不穷，好生淋漓痛快。坐火车逛山，便是极好的。卢参在瑞士中部，卢参湖的西北角上。出了车站，一眼就看到那汪汪的湖水和屏风般的青山，真有一股爽气扑到人的脸上。与湖连着的是劳斯河，穿过卢参的中间，河上低低的一座古水塔，从前当作灯塔用，这儿称灯塔为卢采纳。有人猜卢参的名字就是由此而出。过了河往里去，可以看见城墙的遗迹，墙依山而筑，蜿蜒如蛇，现在却只见一段一段的镶在人们住的房屋之间。但九座望楼还好好的，和水塔一样，都是多角锥形，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，颜色是暗淡的很了。冰河公园也在山上，古代有一个时期，北半球全埋在冰雪里，瑞士自然也在内。阿尔卑斯山上积雪老是不化，越堆越多，在底下的渐渐结成冰，最底下一层渐渐地滑下来，顺着山势往谷里流去，这就是冰河。冰河移动的时候，遇着夏季便大量的融化，这样融化下来的一股水流力量无穷，石头上的一个小缝儿，在夏天可以被冲成深深的大潭，这个叫磨穴。有时大石块被带进潭里去出不来，便只在那儿跟着水转，出有了棱角，将潭壁上磨出了许多小道道，时间久了，棱角慢慢被打磨光滑了，就成了一个大圆球，还是在转动着，这个叫磨石。冰河公园便以这类遗迹得名。大大小小的石潭，大大小小的石球，现在是安静了，但那粗糙的样子还是会让你想看见多少万年前大自然的气力。这些不言不语的顽石居然背着多少万年的历史，比我们人类还老得多多。要是没有人着骨震惊地说，谁会相信呢？这样讲，古诗人感叹累累见中石，似乎也很有些道理在里头了。这些遗迹本来一半埋在乱石堆里，一半埋在草地里，直到1972年秋天才偶然被发现，同时还发现了两种化石，一种是蚌壳，足见阿尔卑斯脚下这一块土 原来是滔滔的大海，另一种是棕叶，又足见此地本有热带的大森林，这两栖都在冰河期前。虽然时间久远，光景却还能在眼前描绘得出。我们人类与那种大自然一比，未免太细微了。萧湖在庐灿的东南，从庐灿过去要坐6点钟的火车，车子走过伯吕尼山峡，这条山峡在瑞士是最低的，也是最有名的。沿路的风景实在是太奇特了，车子老是挨着一边的山脚走，路很窄，那边起初也只是山，一片青色。越往上走，那些山越高了，也越远了，中间豁然开朗，一片一片的山谷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山水画。车窗里直望下去，却往往只见一丛丛的树顶，到处是深绿色，在风里微微波动着，路似乎很弯曲的样子，一座大山峰好像总是看不完，瀑布左一条右一条，多少让山顶上的云掩护着，有时候清淡的仿佛听不见一点声音。不知转了多少弯，终于到伯吕尼了，这儿有1000多米高，差不多到了这条峡的顶部了。从这里下山，不远处便是伯利安湖的东岸，北岸就是江湖了。车沿着湖走，太阳出来了，隔岸的高山青翠欲滴，湖水在我们脚下30多米高，闪闪的像珐琅一样。江湖海拔约570米高，伯利安湖与森湖交汇于此，地方小极，只有一条大街，四周让阿尔卑斯的群峰严严地围着，其中少妇峰最为秀丽挺拔，积雪皑皑，高出云外。街边有两条小径，一条沿河，一条在山脚下，都以幽静闻名。小径的一端依着一座小山的形式，参差地安排着些别墅般的屋子。街南一块平原，只有稀稀的几个人家，显得空旷得不得了。早晨从旅馆的窗子看，一片清新的朝气由远而近，冉冉升起，仿佛在古时的村落里。街上满是旅馆和铺子，铺子外卖些纪念品，咖啡、酒饭等等，都是为游客准备的。还有旅行社更是为游客提供便利的。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游客的地方，不像是属于瑞士人的。纪念品以雕刻木头为最多，大概都是些小玩意儿。这是一种涂紫色的木头，虽然刻得粗略，却有气力。从江湖可以乘车上少妇峰，路上要换2次车。在老台伯鲁能换爬山电车，就是下面带齿轮的。从这儿到万根景致最好看，车子慢慢地爬上去，窗外逐渐展开一片高山与平坦的陆地，宽阔到一眼望不尽。坐在车中，不知道车子是以何种方法往上爬的，却看见那边山上也有一条陡峭的轨道，也有车子在上面爬着，就像一只甲虫。到万格纳尔伯可见冰川，在太阳里 亮晶晶的。到小下带阁再换车，轨道中间装上一排铁钩子，与车底下的齿轮好咬得更紧些。这条路直通到少福峰前头，差不多整个是隧道。因为山上满积着雪，不得不从山谷里穿过去。这条路是欧洲最高的铁路，费了14年功夫才造好，要算近代顶伟大的工程了。在隧道里走没有多少意思，不过挨个望车站值得看。那前面的看廊是从山岩里硬凿出来的，三个又高又大又粗的拱门般的窗洞，让你觉得自己十分的渺小。望出去很远，1800米以下的格林德瓦德也可以看得见。少妇峰站的看廊却不及这里，一眼竟是雪山，雪水从岩上滴下来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虽在3400多米的高处，却不能放开眼界，未免令人有些惆怅遗憾。但是站里有一架电梯可以到山顶上去，这是小小的一片高原，在明西峰与少福峰之间，大约100米长，厚厚的堆着白雪，雪上虽只是淡淡的日光，乍看竟耀眼的让人睁不开眼。从这儿望得可远了，一层层的峰峦起伏着，有带雪的，有不带雪的，总之越远雪越淡下去。山缝里隐隐现现的一些玩具般的屋子，据说便是焦湖了。一头插着瑞士白十字国旗，在风里飒飒的响，颇有些气势。山上不时的雪崩沙沙沙的流了下来，远看很好玩，脚下的雪急滑，没走习惯的人每走一步都得留神才行。少妇峰的顶还在700米高的地方，得凭自己的手脚爬上去。下山还是在小下带阁换车，然后从这儿另走一条道，过格林德瓦德直到焦湖，路似乎平坦多了。这一路有几条瀑布，瀑布下的溪流快极了，翻着白沫，好像煮沸的锅子。早上9点多在焦湖上车，回去是下午5点。斯皮野兹是个玲珑可爱的小地方，紧邻着森湖，犹如浮在湖面上。路依山而建，共有4-5层台阶似的，街上常看不见人，都在旅馆楼上待着。远处偶然有人过去，说话声音听得清清楚楚。傍晚从露台上望向森湖，山脚下的暮霭混在一抹淡淡的蓝色里，加上几星刚开启的灯光，真有味儿。孟特楼的果子可可糖也很不错，日内瓦像上海纸中湖中的大喷水，就有60多米高。还有卢梭岛以及他出生的老屋，现在已经开了古董铺的，你都可以去看看。慢慢的，你闭上眼睛，仿佛已置身于这风景极美的瑞士，缓缓的沉入梦乡。